平安，让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上个礼拜讲到圣灵和情欲相争，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会去经历到那征战。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第十五讲，从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十二节。因为我们到时候我们都会一章一节一节的读，所以呢，我们就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大家一起读了，按照我们的周报上的大纲，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什么叫做开倒车。开倒车，我们会用车子倒着开来形容什么呢？形容什么？退步，退步。好，那我们先从第一，总共有两点。第一点，停止长大的基督徒，希伯来书第六章一节到二节，一起开口来念神的话语，请。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些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等教训。读到这里就好了哈。有一些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在信主之后不久发现，哇，要跟从主过个基督徒的生活实在并不容易，所以他们有考虑离开基督，就是离开那起初对神的爱，回去他们原来所信奉的犹太教。可能是他们不明白爱是必须要付出一些代价，那些初代的信徒失去他们对于基督爱的热火，换来的是害怕混乱。他们就好像一场球赛当中，队员忽然忘记他们教练平常再三交代的话，当在球赛当中教练会忽然喊停，就是希望用一点时间提醒他们的队员要注意的事情。如果队员已经离开了正确的方向走错，教练也有时候会用机会来提醒他们回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说，这些信徒如同属灵的婴孩，没有长进，他们早就应该是做老师的了，可是到现在还是做学生，因为他们的属灵的成长已经停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讲停止长大的基督徒。希伯来书第六章是针对第五章所说的问题，对信徒提出警告。他说，我们应当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然后呢，就在讲说到底什么是开端，像说不再立根基，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礼，使人复活及永远审判等教训。信主很多年还在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这是入门槛的最基本的东西。六章第一节说，所以表示之前已经讲到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情况，那些在灵性上婴孩不长进的人，他们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好歹。既然在过去的日子里头，他们已经辜负了主的恩典和栽培，灵性不长进，所以现在当离开那基督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离开呢，有些人在圣经的真理上，或是在信仰的真理上，从来都没有进入开端，他们需要进入开端。那些进入开端的人，他们必须要离开那小学的开端。离开开端不是从开端退开，乃是离开开端往前再进步。读了小学是开端，就应该要上中学，再上高中，再上大学，再学习，再成熟，再长大，再习练的通达，进到完全的地步，指生命上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不必再立根基，得救的根基只有一个，已经立好的，不需要再立，也没有人能够再立。而问题是在于他们不愿意离开那个开端。许多人把不长进的原因推卸给他的根基不好，其实是在自己没有在开端之后接力的追求进步。好，然后在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下就说，就如种种种种等教训。那么这些教训呢，其实是六样基督信仰的开端。这其中呢，其中有两样是关乎灵性经历的问题，像懊悔死刑，就是Repentant， 后悔、悔罪、认罪的意思；信靠神，这是关于灵性的经历方面。你有没有经历过信靠神呢？还是你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位神是多么可靠？那你连开端都还没有进去。你有经历过信靠神？你有经历过悔改，恭喜你，可是那才是开端而已。有两个是关乎灵性的，还有两个是关乎我们信徒基本的本分，好像洗礼、按手之礼，各种在基督的身体生活教会的生活里头一些很重要的礼节，或是说重要的程序。圣经说凡事都当规规矩矩照着次序行，教会有教会的规矩，有规矩表示我们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程序、一定的先后。另外一组，另外两个是关于信仰方面的要素，像是使人复活 永远审判的，这些都是基本的开端。换句话说，希伯来的信徒早就应该要学会这种基督徒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往前进步，不要在原地踏步。我们看一点一，接力和许可。基督徒没有经验上帝的同在，经验他的大能，享受神儿女的特权，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自己没有长进，停止长大，不只是原地踏步，而且还倒退。如果留在小学五年级，一直都留在那里，没有上初中，每一年大家都上去了，可是只有你继续留在那里蹲班。虽然我没有进步，可是我就是退步了。因为升学是应该的，升级是应该的，进步是应该的，没有进步是表示有问题。所以圣经说我们应该竭力，叫做 press on， 你需要付出一些力量。可是六章三节说，神若许可，我们必如此行。这里头也要神许可我们，可是神许可我们也要我们应该如此行。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里头讲到说，我们得救，神得救，让我们得救之后，他还给我们时间去操练，这叫得救的功夫。这里的功夫是指着时间，不是指着中国功夫。保罗所说的是，人要努力，可是需要有神的帮助，神许可我们可以如此行。上帝不会把圣经拿到你的面前，他不会替你翻到你今天需要读的那一页，他不会替你打开你的眼睛读到那一处的经文，然后他再感动你的心。他必须要你自己去拿圣经，用心思去追求认识他的话语，勇敢的把你的手机给关掉，好好的专心去读神的话语，甚至于用笔写下你的心得，然后跪在主的面前祷告，神的灵才会感动你，使你明白，使你想起你曾经所读的话。上帝不会把你从床上挖起来，把你的眼皮睁开，不会让你的膝盖跪在地上，不会开你的口，不会强迫你祷告，然后神的灵来感动你，回应你，他要你自己愿意爬起来，愿意向神说话，愿意渴慕对他敬拜，亲近他，然后神就用他的灵无限的叹息为你祷告。如果你自己不愿意接力向前进，神也不会允许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和成长所需要的机会。我们最怕的就是一个人不愿意长进，我最怕的是我自己不愿意长进。弟兄姊妹很关心我，知道我的身体啊，也很多人很担心啊。我最近一直瘦下来哈，我要跟大家讲的，我想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中在思想的事。从去年年底 开始做了12趟的化疗之后，然后又做了一个手术，然后又做了放射线治疗，然后又吃了不知道多少桶的止痛药。我可以就医生所说的了哈，其实我也没有进步，身体也没有更好。然后呢，然后他又笑了一下，他说其实也没有更糟。哎，那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了，说神啊，这些日子来我也没有更好啊，其实也没有更烂，那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就很清楚了，神要我学习怎么样处疼痛，在疼痛当中让我去明白这疼痛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这疼痛呢有4级，第一级就是无痛，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在人间没有存在的，人间哪里有没痛的？那小孩子你看胖嘟嘟这么好，他要长一颗牙齿出来就痛得哇哇叫，他也痛啊，他很健康啊，所以说无痛骗人的，没有这回事。第二，少痛。少痛呢，医生常常问我说，哎，某某人你现在痛到大概是多少，从1是最少，然后10是最多，你大概是多少？那我说啊，少痛叫做 painless 啊，不是，无痛叫做 painless， 少痛叫做 less pain。 少痛我应该说5好了，无痛5。然后接下来呢叫做 pain， 痛，那个就是10了。可是呢，你一旦有机会到10的这种，到10的那个档次以后，你要再回到5的时候呢，你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什么东西嘛？那是哪算痛？你已经觉得说哈，五呢对你来讲，对我来讲好像天堂一样，哦，怎么会这么舒服？可是痛好吗 ？OK 了，什么 OK？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是因为它也并不是这么糟糕。因为每一次当我痛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就开口求告神，求告耶和华，开口呼求他。好像昨天晚上半夜我痛得不得了，我就呼求说，神啊，我就用一首诗歌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等一下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呢，第四级的痛是什么？第一个是 painless， 第二个是 less pain， 第三个是 pain， 第四个是 pain no more， 不再有疼痛。启示录说，到那日子，在白色的宝座前，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疼痛。这是什么境界呢？我有点不太相信。但是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疼痛可能还会有，只是那个时候在荣耀的神面前，我们在他的面前，在那个这么爱我们的主耶稣面前，你还会去想到那个痛吗？那些痛统统已经超乎我们所能够记忆，所能够感受的。那是多么美的事情！神要我们 去追求长进。所以我也从这段时间我知道说，神今天还留我命，他要我长进。我最怕我自己的状况就是原地踏步，没有长进，没有长进。希伯来的信徒第一点二，希伯来的信徒一直离开不了幼稚园、幼儿园那种属灵的光景。他们觉得说要认真做一个基督徒实在太难了，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要让他们心中对主的热爱持续燃烧很不容易。当我们想要越认真的跟从主，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越大越多。很多人自己在骗自己说，我只要信耶稣，所有的问题难处都没有了。错了，当我们越追求属灵的成长，你会看到你过去没有看到的罪一样一样的浮现出来。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整个的地狱里头啊，黑暗掌权的邪灵，那邪恶，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追求长进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罪了，我们挑起了那邪灵的怒气，他会不断的来攻击我们，把我们打倒，直到你会开始去受试探，去想，那我做基督徒我是在干什么？我哪需要这么天才？我是哪里脑子进水了？我干嘛选择跟随耶稣呢？我这样做不值得，我不如不信还好。一定有人会心里想说，如果耶稣真的那么爱我，他怎么会让我走过这么大的困难呢？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吗？我们以前啊，在加拿大开设教会的时候，然后呢，有一次我就，我们就准备想说，哎呀，这个教会在成长，需要不断的训练，需要不断的栽培，所以就整个礼拜六在教会里头，帮助弟兄姊妹学习离开真理的开端，学习哇，就不断的去造就他们。有一个礼拜六我们也是整天，然后呢大家很高兴很饱足，因为我们真的是训练一些操练一些灵里头的使我们强壮，使我们更加专注，使我们更加对神信实的一些宝贝的属灵的功课。完毕以后吃完晚饭回到家，发现说我们家遭小偷，窗户被打破然后呢我们结婚的时候父母所送给我们的一些仅有的一些首饰也通通被偷掉了。这些事情弟兄姊妹知道了，隔一天那些基督徒就问我说，那怎么可能呢？那怎么可能呢？他说，你这么爱耶稣，神怎么会让你的家遭小偷呢？你那么爱耶稣，你怎么他怎么会让你生病呢？他怎么会让你找不到工作呢？你这么爱耶稣，他怎么会让你的孩子长这个样子呢？或是这个，这些都是小学的开端。因为上帝许可一些事情临到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学习长进。好像夫妻，神配合两个人，就是要让他们学习相配相合，让对方有空间说诚实话，看见自己的缺点。可是希伯来的信徒他们觉得太累了，要做个基督徒太难了，太辛苦了，我要回去以前灭亡的生活， 是这样吗？好，我们来看第二，跌倒失落的信徒。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节经文呢不会一直显示在这个荧幕上，如果你有圣经，我希望你能够用你自己的圣经，因为待会我们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第六章第四第六节，一起来念，请。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善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好嘞，之前呢已经责备还有劝勉那些在基督里仍然做婴孩的信徒，要赶快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追求长大成熟。可是在这里呢，就特别的严重警告那些已经蒙光照又离弃道理的人，他们的结局将会是多么的可怕。写圣经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担心那些受到许多属灵的栽培仍然像婴孩的信徒，有一天也可能受到了许多的栽培，蒙了光照，听过了许多道理，却没有得救。听过了许多的道理，却还没有得救。六章四节显然是在讲到另外一组人，跟一节到三节是不同一组人。为什么？因为六章四节说论到那些，为什么会讲到那些？为什么不讲这些？就是讲另外一组人。我这样说清楚吧 ？OK 哈。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就是四节到八节所说的人，是另外一班人。他们比起之前所说的那些吃奶不能吃饭的人更不如。他们那些人搞了半天还留在开端，可是这一组的人连开端都还没有进去。蒙了光照，我想是下一章，蒙了光照。英文圣经写说是有一次蒙了光照，比较合乎原来希腊文的说法。光照就是指着福音真理忽然，你知道那光照忽然 enlighten 英文怎么说，中文怎么说，启蒙，是不是启蒙？好 OK， 哦，原来有一个耶稣，原来他是神的儿子，原来他爱我，这个叫做蒙光照。他们接受了福音的光照，看见这里有亮光，看见原来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原来什么叫做罪，哦，原来我过去都得罪了神，看到了，知道了，未必就得救了。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可是当时很多的犹太人并没有跟随这光，可能有人因为蒙了光照而接受了得救，有的人蒙了光照却离弃道理。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天恩的滋味。这天恩呢，是指着属天的恩赐，单数神曾经把一些属天的恩赐给一些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尝过天恩的人 是不是表示是已经得救的人呢？如果这封信是写给外邦，写给外邦人，相当可能是指着已经得救的人。可是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早就尝过神的恩赐了，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曾蒙神赐福，赐给他以撒，就是预表基督要再来。神又启示说，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后裔指着基督，他们在旷野吃过的逾越节的羔羊预表基督，他们所吃过的玛纳代表他们领受生命的粮食，又曾经仰望摩西所举的铜蛇，那是基督要被举起来的预表。这些希伯来人在他们的成长，不要说在教会，在他们成长当中，一代一代的听有关于基督救恩的道理，实在是尝过属天的恩赐的滋味。可是这些人当中却不一定得救。好，又与圣灵有份，与圣灵有份并不是有圣灵住在他的心里，也并不是表示圣灵的印记在他的身上。有份并不是完全拥有，乃是圣灵在某一方面的工作有份，在他们的良心受过圣灵的借着福音真理对他们的责备，偶尔也会被圣灵来感动，却没有领受救恩。好像那个巴兰虽受圣灵的感动说预言，他自己却走巴兰自己的路。新约的大祭司该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一时受过圣灵的感动去见证耶稣基督，基督是主，却没有神的灵住在他的心里头。许多蒙光照的犹太人去听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后来却不再与他同行。还有在使徒行传还有一个叫做西门的，他得到一些感动要信主，可是后来却没有得救，仍在最终。他们都是属于那个种子落在荆棘前土石头地上的人，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就是我已经知道哦，神福音的美好，可是我未必我接受它。听到很好，那杨牧师讲很清楚，可是那这你讲你的，我信我的。对于那些早已经认识神福音的那些希伯来人来讲，这些人他这些东西他们都知道了，可是他们不一定有接受。觉悟来世的全能，这个觉悟来世的全能就是体验到说，原来在世界里头有物界和灵界。我们的哲学早上才开始讲到，原来在我们的眼睛在空间时间之外的领域里头有灵界，这灵界呢有它的全能，意思是说有它的次序。我们在这地上呢有一些全能，包括神给我们四个在我们里面以上的全能。他说在上掌权的你要什么？你要敬重他。他给我们政府的权柄，他给我们老板的权柄，如果你还在上班还在工作，他给我们父母的权柄，他也给我们教会的权柄。这些我们知道，这些是今世的，但是 能够觉悟到说，原来在今世之外，在那个灵界里头也有属灵的层次和权柄，这些都觉悟了，认识了，知道了。可是表示他信了吗？不见得。离弃这个叫做 parapasanto， 这意思是说，却还已经都知道，却还离弃真道。在原文里头没有若是或是没有如果这个字哈，所以呢，这个是后来翻译的人再加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Anyway， 现在重点是，明明知道却还离弃。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却受过很多的栽培，可是实际上却连开端都没有拿到，都没有真正的进入，乃是背弃他们已经知道的人。这样的人是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意思是不能再有懊悔得救的机会了。 OK， 十二个门徒当中的犹大，他虽然和耶稣同行三年，他看见许多的神迹，听见很多的道，和其他的门徒一样，可是他却背弃他所知道的真道，把耶稣卖给人，出卖了。后来他虽然知道说，哎呀，他拿了人家的钱不应该，却没有办法从他心里头发出信靠主救恩的信心。他已经成了不能叫他重新懊悔的那一类的人，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么这句话呢，不能按照字义上来解，因为主已经复活升天，怎么可能还把他拉下来重钉十字架？这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在说，在说明知道主受死是为了我们的罪，却明白的告诉他，拒绝说我不要接受这种东西，就等于把他重钉十字架一样。这种离弃真道呢，就等于亲手钉耶稣在十字架一样。好，从六章四到六节这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许多信徒错乱和困难的地方。一到三节是讲到有一些人他们就原地踏步，不再长进了，可是四到六节在解释在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基督徒真正需要的是要竭力的去追求长大成熟，可是那些蒙光照尝过天恩有余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的，却离弃真道。弟兄姊妹，问题就发生在这里，有人就以这一节的经文来断定这一节经文所讲的人一定不是基督徒，他们可能是已经接近要得救，几乎已经快要得救，还是没有真正完全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说啊，他们就是该死的，不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我需要告诉你们，这样的解释太艰难了，虽然很通行，这样的解释很不可能。我必须要用圣经神学的方法来证明为什么不可能。好，2.1 真正的基督徒，圣经神学就是在我们从其他的经文去找到相关联的意思之前，我们必须要从圣经找到原作者他的意思。如果原作者他的意思，他所使用字的意思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认定他原来字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叫做经学。 叫做 scripturalology。 scripturalology 呢是讲到每一个作者被神所用的人，他写下来的字，他用字的习惯，他用字的风格，他用字所代表的分量和意义。我们要很多年的学习才去了解说，哦，原来彼得的笔法是这样的，原来保罗是这样写的，原来马可是这样写的，原来圣经是这样表达的，种种。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说他原作者是在讲什么意思。好，就讲蒙了光照。这个蒙了光照呢，希伯来的作者在十章三十二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征战和各样的苦难。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指着那些蒙光照得救的基督徒为他们所信的忍受苦难，不信的人怎么可能会为所不信的东西忍受苦难呢？他们没有相信什么让他们必须要为那个没有相信的东西忍受苦难，谁愿意做这个大头呆去为那自己所不信的东西忍受苦难呢？但是这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说，这些人为基督受苦，甚至于啊，十章三十三节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一台戏，给人家戏弄，给人家观看，还陪伴着那些受苦难的人。然后十章十节又说，那些希伯来人是圣徒，是蒙神洁净的人。然后呢，十章十四节说，他们不但成圣，还永远完全。所以我们能够说，这些蒙光照的人不是基督徒吗？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还能够说他们只是差一点得救，是吗？好，尝过天恩的滋味，有没有？好 good good taste。 有人说啊，尝过的天恩的滋味是尝过，只是浅尝。你知道浅尝吗？哦，我们就说椒盐排骨好了。你怎么去尝浅尝椒盐排骨？你至少要拿一块出来嘛，对不对？嗯，还不太够，再拿一块。最好是能够这样子啦。可是浅尝不是呢，浅尝是，这个还需要多一点胡椒。有些人以为说，这些人尝过天恩的人是什么？蒙光照的人是他们浅尝，并没有真正的开怀享受。希伯来书二章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尝了死味。这里说是耶稣为我们尝了死味。你我们可以说耶稣为我们死是浅尝吗？他只是 almost die 吗？他没有真正完全死吗？他只有到达死亡的 suburb。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好，如果我问 Andy 说，哎 Andy，哎，你也住在西雅图，你知道吗？我曾经也去过西雅图，哎，然后你就问我说，那你去到哪里？哦，我去过 Tacoma。 你心里想， Tacoma 哪算是西雅图？你那个只是在 suburb 而已，你只是在郊外而已，你根本就没有登堂入室，你根本就没有进入到 Pike Street， 你没有，根本都没有到 downtown， 你怎么算是你已经进去了？你知道每一年 每个城市都有什么 taste， taste of San Diego， taste of Seattle， 有没有？就有这么一天，我们 taste of Seattle 好像快要到了。好了，假设有人带你去 taste of， 只要你去那里是要做什么？就是 taste 吗？没有，就是这样子吗？你不去那里大快朵颐，好好的享受吗？好，再说，我要快一点，又与圣灵有份 ，partakers。人很容易说那些给福音、那些蒙光照的人呢，只是被福音照到影子而已。听过道的人，可是没有得救。同样的字，希伯来用在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这里头有血嘛？哈，就是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有份，这个 partakers 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同有血肉之体。说到说儿女有份于父母的血肉，基督也是这样成了完全的人为我们死。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只是我们的里面的一部分吗？你愿意相信说你的孩子只是你的一小部分而已吗？有人会怀疑耶稣是百分之百人吗？在希伯来书里头有五次用到有份，我就很快过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于天上的呼召，我们有与基督有份三章十四节，我们和圣灵有份六章四节，我们与神的管教有份第十二章八节，我们与神圣洁的性情有份十二章十节。你瞧，我们既有份于圣灵，怎么能说我们还没，这些人还没有得救呢？好，二点二，我们继续看下去。二点二，已经得救的人会失去救恩吗？你有没有兴趣这个 topic？六章六节说，若是，如果，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第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希伯来的作者是说，如果基督徒既然拥有以上的恩典祝福，还是离弃真道，就不可能有什么可以让他重新再悔改，因为他这样做就等于把神的儿子从第十字架。我们之前已经说到说，希伯来的作者要这些信徒们接力向前，但是他们这些信徒呢，冷淡退后开倒车。作者要警告他们，基督徒读圣经哈，最好是先明白作者要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为什么要这样说？使我们能够分辨人所说的关于圣经的意思。以希伯来书来讲，作者清楚说道，如果信主的人还会失去救恩的话，就没有什么可能让那个人再悔改了。要记得那个如果。可能有人明明的告诉你，救恩并没有永远的有效保证，他们就是用这些经文来告诉你。但是圣经说，如果蒙恩的基督徒都会失去救恩，那就不可能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让这个人重新逆转。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如果一个失去救恩的人，就不可能再得回来。那些相信人得了救恩还会失去救恩，他们也相信人既然会失去救恩 也可能再得一次，也可能再得一次。现在我们要用系统神学来帮助我们，整个新约圣经的说法至少是福音派，从我们拥有所有的证据当中，大部分我们可以下的结论是，基督徒不可能失去他救恩，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变成不是我们父母的孩子。不管我们的父母在哪里，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怎么样，我们不可能，我们既然已经被我们的父母生下成为他们的儿女，我们不可能变成不是他们的儿女。再说圣经说10章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所以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抓住耶稣，是耶稣抓住我。 Andy， 你们家的 Aaron 今年多大？
5岁
哈。好，现在呢你要带你们家 Aaron 走路穿越那条地，那条那条 Sunset Boulevard， 你会怎么带？你平常都是你的手指头让他抓住嘛，对不对？对不对？可是来到了马路的时候，你会怎么抓？你会怎么抓？你会抓住他，谁能够从你的手中把他夺去呢？是神抓住我们，不是我们抓住他。如果孩子们放手，还是在他的手中。所以罗马书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没有什么使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昨天晚上我在疼痛征战的当中，就说这首诗歌让我走过漫长的黑夜。这首说，亲爱的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痛，经风暴，经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
亲爱主，牵我手，引我走，建立我，我疲倦，我软弱，我苦痛，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
我用英文的唱一次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on, help me stand.I am tired, I am weak, I am worn. Through the storm, through the night, lead me on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是主的手抓住我们，没有谁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部分因为这个开倒车还有下集，所以呢今天的部分我会在下集的时候继续补完。希望我们明白我们神的救恩是他救我们，是我们信心去接受他。没有谁，没有什么从神的手中把我们夺去，所以我们更当竭力离开那信主的开端，追求长进的生活。